弟兄姐妹平安啊，很高兴啊，这个从芝加哥啊来到这个加州的地方，跟啊弟兄姐妹一起来啊分享神的话语啊。这个感谢神给我这样的机会，也是啊这个非常的高兴啊，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啊这个分享和思考这个神的话语哈，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啊。我今天分享的这个经文哈，就是刚才我们念到的这个经文。那么从这几节的经文里面，我们来看耶稣舍己的爱给了哪些不配的人啊。在这个分享这个经文之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啊戴梅恩神父的故事。我不知道有多少的人啊听说过这个戴梅恩神父哈。其实啊戴梅恩神父在美国是非常的著名的一个人。他是比利时天主教的一个神父和传教士。但是呢他这个因为来到这个夏威夷，在这个麻风病人的这个住宅区去服侍麻风病人呢，而非常的被人所纪念。那么这个他是美国天主教历史上被封圣的十位之一。那么有很多这个电影，他的这个故事被拍成电影，有很多的文字来记载他。我曾经写过一个灵修的故事，就叫做戴梅恩神父的故事，我把它读给大家听。戴梅恩神父是比利时罗马天主教的神父和传教士，因为在夏威夷莫洛凯岛服侍麻风病人而为世人所纪念，是美国天主教历史上被封圣的十位之一，世人以种种的方式纪念他的一生。1873年的时候，戴梅恩神父要求被派往莫洛凯岛的麻风病寄居地，这样的委派等于志愿的流放，因为从那里返回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是个被隔绝起来的麻风病人居住地。他在那里服侍16年，最后死在那里，死于麻风病。他进入这个与世隔绝的岛，就与病人打成一片，他学出他们的语言，包扎他们的伤口，拥抱着有着溃烂伤口的每一个人，并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给他们。他盖房子，让这些露宿的人有一个温暖的家。他办学校，让大人孩子都能上学认字。他组建乐团和诗班，教大家唱歌赞美神，把快乐带给每一个孤苦的灵魂。他徒手做了2000多个棺木，好让死去的人能有尊严的被埋葬。慢慢的，这里不再是等候死亡的孤岛，而是有笑声的家园。戴梅恩神父从来没有把自己与病人分开，他和他们在一个碗里抓食，用一个烟斗吸烟，住同一间房子。甚至有一天讲道的时候，他开口便说，我们麻风病人。在服侍了11年之后，戴梅恩神父发现自己得了麻风病，他的脚开始溃烂，以后延伸到腿、手、手臂，但他吊着手臂，拖着绑着绷带不能行走的脚，继续每一天的侍奉。他有一种紧迫感，那就是在有生之年多服侍、多做工，让更多的麻风病人能够蒙福。当耗尽了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躺在病床上，离开了他服侍16年的病人，鬼毁天家。我们刚刚已经念过这些经文了哈，我们不再念。这一段的经文，我相信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在不同的场合自己读过、听牧师讲过，在主日学反复的学习，所以我不会花太多的时间把它的背景、经文的上下、他在说什么跟大家说，我想你们都比我知道的还多。我们今天 focus 在罗马书5章8节，这一节只有一句话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一句话有两个人物，一个是基督，一个是罪人。那么他讲了一件事情，就是基督死了。那么在什么时候死的呢？ 是在罪人还是罪人的时候，也就是说两个人物，一个是基督为另外一个人死了，那么是在什么时候死的呢？是在他还是罪人的时候就死了。那么他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是让这个罪人能够活。我们很多的时候很难理解说一个人为另外一个是他是罪人的人而死，因为我在做校园团契，所以我在跟很多的学生传福音，所以他们很难明白说我来到你们团契，你为我们这么好，你去接我，你送我，你给我买家具，你去给我搬家，然后呢你还组织很多的活动带我去玩，你有什么目的？所以常常有人问我说，你去接我你要多少钱我才决定让不让你去接？你帮我去买一趟家具对吧，你要多少钱我才决定？我说都是免费的。他说这不可能，这不可能。 OK， 那么当我说到说我接他是免费的，我去带他买家具是免费的，这个是不可能。对于他来讲，如何能够明白说一个人为了另外一个还是罪人可以去死，目的只是为了让他活，没有人能够明白，没有人能够明白。那么在这背后是什么样的动力让基督可以在罪人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他死，而且目的是为了让他活？我们今天唱了很多的歌，我觉得非常的好，每一首歌都是爱，有一种爱从天而来，觉得特别的美。也就是说这一件事的背后最大的动力是一个爱，是耶稣的爱。耶稣的爱被我们称为舍己的爱，十字架上的爱，毫无保留的爱，没有条件的爱。这样的话我们听得太多了，我们似乎明白说耶稣舍己的爱给了我，我也明白，但是我们真的明白耶稣基督这舍己的爱吗？每一年的感恩节、圣诞节的时候，我知道这个世界都在庆祝啊，庆祝圣诞节。其实圣诞节他说的是耶稣基督的诞生哈。那么这个当然耶稣基督不是诞生在那个时候，但是现在的圣诞节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意义。更多的时候是我们怎么样的去休息一下，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去开 party 去庆祝一下，去旅行一下，去花一点时间去这个照顾家庭一下，或者是这个我们怎么样的去享受一下。即使我在教会待了这么多年，但是我也发现说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庆祝活动更多的时候就是一个庆祝，就是一个世俗的庆祝。所以在过去的几年里边，我在不再参加这样的聚会，而是自己花时间在家里边去思考一下耶稣基督的诞生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家里祷告，我就是在想说耶稣基督，我明白不明白你诞生的意义跟我有什么样的关系。我花了好几个小时跪在神的面前，我非常的感动。然后我就走出去，我们家旁边有一个公园，我在那里边走了一圈，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一边走一边思考，看见周围的那些大自然，看见那里边那个雪下下来落在那个地上，看见鸟依然在飞，我就一直在思考耶稣基督降生跟我有什么样的意义。我觉得特别的美，就是神在我在去思考的过程当中，圣灵有感动我，我从头到尾走出来一圈，一个多小时，我哭了一个多小时。我回来的时候我写了一个灵修的故事发给了我们团契所有的人，这个灵修的题目就叫做耶稣基督的诞生。我读给大家听。在圣诞的季节，我安静在神的面前思考耶稣基督的降生。基督若不降生，犹太人会继续在苦难中等候救主，牧羊人会继续在黑暗里等候天明，博士会继续在遥远的国度等候上帝的应许，西缅会继续在耶路撒冷等候上帝的同行，女先知亚拿会继续在圣殿里禁食祷告，寂寞无声。 因着耶稣的降生，原本如枯树的以色列人看见了生机，有了盼望。黑暗中牧羊的人看见了曙光，心里不再冰凉。遥远的博士看见了天上的星，跟随来到圣婴的面前，献上自己的黄金和乳香。耶路撒冷的西面看见了父母怀中的救主，便称颂神说，主啊，可以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你的救恩已经使我得见亮光。女先知亚拿虽寡居84年，但在那时讲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说讲。我想象马槽里的圣婴，在周围客栈灯火通明的热闹中，欢歌跳舞的庆祝中的安详寂静。我想象牧羊人在黑暗中被主的荣光照耀，该是什么样的心情。我想象玛利亚、约瑟看见牧羊人带着主的荣光来报大好的消息，博士带着宝物跪拜圣婴时，该是怎样的惊讶和懵懂。那本该献给君王的黄金，祭司的乳香，献祭的末药，却被带给这个耶稣这个孩子，是真的吗？是给这个马槽里的婴孩以肯定。我笑着想象玛利亚的惊讶，因为君王降生在马槽里，恐怕是前所未有，听也未听。我想象的婴孩耶稣被父母带到埃及的情景，因为希律王要杀他，他不得不离家背井。我想象婴孩耶稣在埃及的成长，离开埃及的脚步是否有停。我想象耶稣在被轻视的拿撒勒长大，跟随做木匠的父亲，每天手拿铁钉钉在木头上的心情。他知道自己在33年后的某一天会被别人用铁钉钉在木头上，他手中的铁钉该是怎样的重。他手持铁钉，每一锤钉下去的时候，他的心是否会痛？33年的时间，他没有改变自己的初衷，每一锤每一钉是否会使他的血流尽？我想象耶稣看着别的孩子上学，却只能咬着指头转头的情景。世上的每一所学校都是他开的，别人能进去，他却不行。我想象住在王宫里的希律和巡抚，可是给他王宫的人却在炎热的太阳下行走在旷野中。我想象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耶稣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又是怎么样的感动？我想象当耶稣把福音给了自己的百姓，却被拒绝、被嘲笑、被恐吓、被辱骂，耶稣该有什么样的反应？我想象当耶稣看见他的子民要钉他十字架，不惜做假见证，耶稣的沉默又给我什么样的提醒？我想象耶稣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的汗为什么是血滴到前胸？我想象他被鞭打，一鞭一鞭下去，他的肉体是怎么样的疼痛，他的心又是怎样的痛？我想象耶稣在遍体鳞伤以后，还要背着十字架走上各个他，每一步该是怎么样的沉重？我想象被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每一钉下去，那疼痛、那嘲讽、那羞辱，他的呼求是否达到上帝的耳中？我想象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在烈日下的烤烘，我想象他呼出了最后一口气，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的表情。我想象耶稣的灵魂离开了他的身体，看着躺在坟墓里的身体，他的心情。我想象3天的时间，他的灵在哪里游行？我想象3天后耶稣的复活，他的门徒不信，耶稣是否还有笑容？我想象他看着彼得的眼神，带给彼得的震惊。我想象升天的耶稣在父神右边为我们祈求的情景。我想象他现在没有再来，是等候更多灵魂的回应。 我想象耶稣再来带给我的盼望和安静。我想象马槽里圣婴的降生，平静中的安宁，我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有一个故事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的第二到三节，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出手来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这些故事，你去思考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要摸他？耶稣可以去说你的病洁净了，也可以，耶稣也可以说你回家吧，耶稣也可以说我医治了你，耶稣可以做任何的事情都可以使他得医治，但是为什么耶稣要伸手摸他？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大麻风的病人在当时不仅仅从医学上讲是一个传染的疾病，是一个不可治愈的疾病，但是从犹太人的宗教的仪式上讲，它是一个不洁的疾病。那么这样的病人要被隔绝，隔绝在与世隔绝的地方，那么远离亲人，远离自己的家人，远离这个社会，远离犹太人这个民族，更是远离圣殿。麻风病人是不可以进圣殿去敬拜神的。那么他们被隔绝的时候，我相信他们每一天就是在看到自己的病情在不断的恶化，等候的就是死亡。一个人如果数算自己还有多少的日子可以过的时候，那种心情是非常的难过的。我的先生晚期啊胃癌，医生跟他讲说你还有一个月的时间的时候，在他的病床前告诉他的，我先生的眼神我到现在为止都不会忘记的。所以从那一天开始，他数算我过了一天就还有29天，过了一天就剩28天，所以他的那个眼神，他的那个心情我终身难忘。我知道大麻风的病人在被隔绝的地方他的那种心情，其实使这些麻风病人的心枯干的未必就是他的疾病，而是他被隔绝，他的心是冰冷的，他是里边是黑暗的，他是没有任何的盼望的。没有人会愿意摸他，所有的人都愿意远离他，但是耶稣摸他的时候，对于这个麻风病人来讲是一种关心，是一种接纳，是一种我在乎。当耶稣的手放在他的肩上的时候，对于他来讲那个再冰冷的心都可以有一些温暖，再黑暗的心灵都可以有一些光进来，那是一种接纳，是一种关心，是一种爱。我问我自己，如果我在耶稣的那个位置上，我会去摸他吗？我相信我不会的。为什么？因为我的理智告诉我那是一个传染的疾病，我会被传染。那么我的面子会告诉我，我摸了他，我就没有办法面对我周围的人，我没有办法去进圣殿。那么我问你会吗？在路加福音13章11节到16节，说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她过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两只手按着他，他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与神。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6日应当做工，6日之内你可以求医，在安息日不可以。主耶稣说，假冒伪善的人啊，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吗？耶稣在安息日医治这个女人是违背摩西的律法的，但是他冒着 犯法的这样的机会，他也要医治这个女人。然后当管会堂的人在责备耶稣的时候，耶稣转身指出他的假冒伪善。我们知道说，如果你违背安息日，犹太人可以用律法来处置你，当你在责备管会堂的人，会带给你更多的逼迫。也就是说，他们完全可以定你的罪，从会堂里赶出你，然后还有很多的逼迫。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讲，违背摩西的律法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并且不能够进圣殿，那是更严重的事情。我就在问我自己，如果我处在这个耶稣的这个地位上，我会在安息日医治这个女人吗？我不会的，因为我不愿意把自己放在危险当中，放在指责当中，我不愿意让自己受到逼迫。那么你会吗？我们知道说，今天的美国已经在逐渐的堕落，同性恋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话题。有很多的同性恋的人到教会要结婚，让牧师给他证婚。如果你开了一个店，花店也好，婚庆店也好，或者是其他任何店也好，如果你不卖给他，他可以告你。我们芝加哥有一些教会就妥协，可以的，可以进到教会，可以在教会证婚，你们可以合法的去，我们完全的接纳。如果有这样的人到你的教会，你会给他证婚吗？你会允许自己冒着这样的危险被告上法庭的这个机会来做这样的事情吗？当有一些的事情临到我的时候，我会吗？我常常问我自己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芝加哥大学是在不安全的地方，枪杀抢劫是天天发生的事情。上一个长周末100多起的枪击案，我常常问我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拿着枪指着我的头说，只要你不认耶稣我就可以放你，我会认他吗？我没有这个确据。你会吗？马太福音里边记载说，彼得三次不认主的事情我们都非常的熟悉。耶稣说，我要被钉十字架，但你们众人要离开我去。彼得说，不可能，众人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不是说不跌倒哈，永不跌倒。耶稣说，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我们知道说，后来彼得果然三次不认主，甚至不惜发誓起咒说，我不认识这个人。 OK， 但是当耶稣复活以后，耶稣对西门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一连三次耶稣这样的问，并且给他一个托付，就是说，你喂养我的羊，我的教会要建立在你的磐石之上。我们想一想，彼得跟随耶稣是3年多的时间，他见过耶稣所行的一切的神迹，一切的教导，耶稣的谦卑，耶稣的这种卑微自己，这舍己，对别人完全的接纳，完全的爱给了所有的人，彼得全都知道。但是在关键时刻，他三次的不认主。当他三次不认主的时候，耶稣依然的去爱他，赦免他，并且把建立教会的责任放在他的身上。我就在想，如果是我，我会吗？我们见过了太多周围这样的事情。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跟他最好的朋友去合伙做生意，后来出现了矛盾，一方把另外一方告到法庭，搞得家破人亡。我的朋友被告得家破人亡，因为他要赔很多的款。我们的一个学生，他的父母跟他最好的朋友合伙在中国做生意，最后 生意失败了，他的父母把他的朋友告上法庭。这样的事情我们见了太多太多。耶稣对一个跟随他三年半的一个门徒建立过所有的事情，耶稣全部的美善、全部的赦免、全部的舍己、全部的神性，彼得全都知道。甚至耶稣曾经问过他，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神，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但是在这么一点点的难处面前，他就可以三次不认主。但是耶稣对他的是接纳，是交托，是完全的信任。我相信我不会，你会吗？路加福音记载说，就在那时，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没有任何的罪可以被钉在十字架上，法利赛人做的是假见证，而且假见证彼此的不和，送到比拉多，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有任何的罪可以钉他十字架，我愿意释放他。犹太人说，不可以，我们宁肯要巴拉巴，一个强盗，但是耶稣你必须得钉上去。一个没有犯罪的人，一个把自己所有的爱都给了这些人，一个是从荣耀的宝座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但是这些人不惜做假见证把他钉在十字架，那个十字架是一个酷刑，也是一个苦刑。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两个手被钉，他的血在流，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甘愿被钉十字架，虽然你们做假见证，但是我依然保持沉默。耶稣愿意赦免那些钉他的人，是因恨钉他的人。我会吗？我不会。我在问我自己，我对我周围的人爱吗？周围的人如果有一点点的得罪我，甚至做得不好，我可能心里边立刻有一个不好的念头，这个人怎么会这样？这是我常常有的，我里边有的都是恨，没有爱。一点的事情出来以后，我就不舒服，我就不高兴，我甚至发火。我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跟我们的同工，我讲过一句话，我不说你们坏就不错了，你就要感谢神，没有什么表扬的。我就是看见说我的里边没有爱，我有的都是指责，有的都是论断，我不可能赦免那些钉我十字架的人，这就是我一个罪人。你会吗？我们去思考一下，在现实当中，如果耶稣爱我，那很好。虽然我在做慕道友的这个学生工作，他不信，但是他家里出事的时候，他一定找到我们为他祷告。我们爱他，他一定高兴。耶稣爱他，他一定要的。所以耶稣爱我们很好。别人爱我，谢谢，我需要这个。别人为我祷告，我也很需要的，这些东西我都要的。但是我要爱别人呢，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你爱人吗？你爱你周边不信的人吗？马太福音里面有讲到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我们问一下自己，每一次你请客的时候，你请的是谁？你有为你周边的不信的人祷告吗？我们常常说，我周边有很多不信的人，对吧？我在公司里边周边有很多不信的人，我住在小区里边周围很多的不信的人，我家里有很多不信的人。 OK， 我在跟他传福音，我也一直在传。 OK， 但是你有为他们祷告吗？你说周边的人太多了，我爱不过来，可以的。 你爱你的牧师吗？我不知道你这个教会有没有牧师哈，但是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你的牧师每次讲到以后，你是否鼓励他，感谢他？我有一个在读神学院的时候，一个同学，他跟我同时毕业，毕业以后他在底特律牧会，牧了三年以后他自己辞职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没有办法忍受在教会里边弟兄姐妹对我的那些论断。我说有什么论断？他说我每次讲完道以后，我还没有从那个大厅走出去，我就听见底下人讲说，今天的讲道我没有任何的得着，白来了。他说我出去以后，里边有人在讲，今天的哪个地方讲的不对，我不觉得是这么回事。星期三祷告会的时候，他说有人就在我的面前说，今天你没有好好预备，我白来了，我真的是没有任何祷告的那个感动。所以他最后就说，他说我害怕去教会，我每次去教会之前，他说我的心跳加快，我的这个手是麻的，我的心是揪着的，我一点都没有快乐。所以待了三年，他说我没有办法忍受，我的血压那么高，我的健康急转直下，他说就真的是坐卧不安，没有办法去面对弟兄姐妹，所以他离开了。到现在已经好多年过去，依然不肯回来牧会。每一次我问他，他说我就是害怕，我害怕回到教会，害怕弟兄姐妹的那些言语，因为我觉得我不够好，我没有办法让他们能够成长。我儿子在初中和高中的时候，他每一次的开家长会啊，我们到学校，他的老师在我的面前哭啊，每一个老师都哭。我说你为什么会哭啊？他说其实啊，我们在学校教课做老师其实挺辛苦的，学校给我们很多的压力，让我们怎么样把成绩提上去，把学生教好，然后这个让学生满意，让这个家长满意，让学校满意。他说没那么容易的，家长呢希望我们把孩子的功课弄上去，但不希望给他们那么多的作业，所以家长就一直指责我们，为什么作业这么多，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写不完。 OK， 他就回到家的时候，面对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家庭非常的难过。他说你的儿子每一次在周日的晚上给我写一个邮件，说老师我特别感谢你，因为你不仅仅教我怎么样的学业，还教我怎么样的做人，我从你身上学到很多的东西，我特别的感谢，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你，如果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你让我知道，就这么简单。他给每一个老师写一封邮件呀，老师非常的感谢，说其实我受了多少的委屈没那么重要，但是当你儿子的一个邮件来了，一个邮件可以把我心里一切的阴霾全都扫掉，我为这个事情我流泪，我为这个事情我感动。你们是怎么教育孩子的？我没有办法教育他，我回来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会这么做？他说神说的，神说的，要成为周围所有人的祝福，要把你的爱带给周围所有的人。所以他常常早晨在家里吃过饭以后，我们送他去学校的时候，他会到早餐的地方买早餐。他知道哪一个老师是从芝加哥的城里来，没有办法买饭的，没有办法吃饭的。他知道每一个老师吃什么样的食物，放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咖啡，他买好了以后送给那个老师，常常这么去做。我非常的感谢主。如果牧师在难处和低谷，你是否安慰他，关心他？因为我是做传道人的，我知道说我常常有低谷，我没有办法去诉说的，我没有办法跟我的会众去诉说，我没有办法跟我的家人去诉说，我不希望我的痛苦带给别人更多的难处，我只有向神诉说。当然神会关心和爱护，但是你知道吗，当你在难处和低谷的时候，一个牧师，一个长老，一个执事，他在低谷的时候，你的安慰对他来讲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前一段时间啊，我们谈起有一些弟兄姐妹啊，开车到我家，我家在芝加哥的北郊，离这个学校很远的地方啊，开车的一个多小时高速公路，他们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找到我家里来。我说你们今天来是怎么回事呢？他没什么，就是到你家里来看一看。我说好啊，那我说我请你们吃饭或者是做什么？他说不需要的，什么都不需要，我们今天来就是请你 听你分享，我们倾听，然后我们为你祷告，只有这一件事情。我就跟他们分享，我就跟他们分享啊，我在神面前所有的祷告，在神面前所有的软弱，在神面前自己里边把最真实的一面让他们知道，我没有必要遮掩。祷告以后，分享以后，他们什么都没说，说我们跪下来祷告。我说好的，我跪在中间，他们围着我一圈，每一个人都开口为我祷告。那一天真的是圣灵在我们的中间，我深深的感觉到圣灵在我的生命当中做工，而且在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做工。祷告完了以后，他们就走了，带了很多的礼物给我，我特别的感谢主。其实我没有给他们什么，但是真的是神借着他们给了我很多。所以我知道说，你们的每一个安慰，你们的每一个祷告，对那个牧师，对那个长老 means a lot， 对他来讲是真的是有很重要的事情。我不知道加州怎么样的情况，我们芝加哥常常有教会分裂，常常有教会牧师离开，长老离开，常常有吵架，常常有打，常常有不和谐。有一次有一个教会在分裂了，牧师走了，然后有一些弟兄姐妹问我说该怎么办。我说你不需要把你教会什么样的矛盾告诉我，你不需要的，你们只要晚上过去到牧师家里给他祷告就可以了。他说好的，他说我们从来没想过这件事情，我们想的就是这个牧师做了什么样的错事，为什么被赶走。我说不需要的，那些东西都在神的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不需要知道他有什么样的罪恶，你要做的就是到他的家里去安慰他，帮助他，哪怕带一点饭菜过去，哪怕跟他聊一点天，哪怕就是给他祷告，那个对他来讲意味着很多。他侍奉无力的时候，你是否为他祷告呀？我经常在芝加哥的时候也去到别的教会讲道，常常有弟兄姐妹过来说，姐妹我认识你的。我说我不认识你啊。他说是的，你不认识我，但是你的代祷信在我的手中，我常常为你祷告，我常常为你祷告。我知道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为我祷告，因为没有人为我祷告，我的侍奉不会是那样的蒙福，我自己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改变。我常常真的是特别的感谢主，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来跟我说话，让我知道说这位神是真实的，所以我的侍奉才可以走得下去。我知道说很多人在为我祷告，所以当一个人在去服侍神的时候，他需要很多的祷告的支持。真的是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家里的时候，你们的每一个祷告就是一种力量，达到神的面前，让他能够继续的走下去。那么你说教会的牧师可能跟我太远了哈，我也没有办法去爱他。那么你爱你的父母吗？你爱你的配偶吗？这样的经文很多哈，当孝敬父母，这你在世的日子，这个我不需要再读，你们都知道的。OK， 那你说我爱呀，我相信呀，你为他买房子，你为他看病，你把他带到美国来，你给他最好的生活，对吧？你给他金钱，你给他找最好的医生，这个我都相信的。那么不信的人也这样做，对吧？就是不信主的人，他也和我们做的是一样的。我也有父母，我也这样做。OK，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要不要传福音给他们？什么东西对他是最重要的？我的爸爸今年80了，我真的是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哪一天离开这个世界，他在哪里？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爸爸在地狱里边，将来我在天堂里边，我见不到他，我没有办法承受他将来在那里哀哭切齿，这个是我最不能承受的。所以我信主的那一天，就为我的家人祷告。20几年过去了，很艰难，有的时候我自己都很绝望，没有什么变化，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我依然没有停止，我就是在不停地为他们祷告，不停地为他们祷告呀。有传福音给他们吗？这个最重要。你有为他们很久的祷告吗？我听到周围很多的人说我的爸妈还不信，我怎么跟他传都不信。是的，我相信，我的父母也是如此。我妈妈曾经说过一句话，你们都去天堂，那里人太多了，我下地狱，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地狱里面太少了，我走起来可以横着走。这就是我的家人，这就是我的家人。我知道跟父母家人传福音有多么的艰难。是的，是的。但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祷告放在那里的时候，神可以挪去一座又一座的山。 我二十几年没有停止过为我的家人祷告，所以我就看到一个一个在信主。我的弟媳妇是最先信主的，然后是我的爸妈开始信主，现在开始我的姐姐开始问这个福音的事情呀。我弟弟是拜偶像，拜非常之多，我对他的担心是最大的，也是为他的祷告是最多的。所以他还没有信主，但是我非常的有一次难过的是在神的面前跪在那里，就是为他祷告，说神，我不希望看见我的弟弟将来在地狱里面挨过切齿，我就是一直要希望你能够救他出来，为了你您的缘故呀。神非常体恤我的软弱，就在那一天晚上做梦告诉我说，有一天他会信的，到了他在生活上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会回来的，他会回来的。我非常的感谢主，非常的感谢主。我知道说我们真的是爱非常的有限哈，那你爱你的儿女吗？你可以说我的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儿女是我们最最最最不放下放不下的，对吧？那你爱你的儿女吗？有很多的经文，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养育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这些东西你们都知道的。但是你有传福音给他们吗？你有为他们恒久祷告吗？呀，我在做学生事工，那么我的儿子在读神学院，在这个三一神学院是我毕业的地方，在读神学院，他将来是要做牧师的。周围有很多的跟我同龄的人，甚至比我低的人，他们的孩子经常出问题，那么他们常常找到我，希望我的儿子去辅导他们的孩子。所以我知道说我们的下一代有很多的难处，我都知道的，我都知道的。呀、yeah, ，但是啊，上次有一个姐妹来找我说，她的儿子在初三马上要进入到高中了，突然间自己就不上学了，不想去，人活着没有任何的意义，我要自杀，把她的妈妈吓得呀。就是怎么样的去弄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想发火就发火，不让他妈进门，不让他妈进家，不让他妈做这个，不让他妈做那个，他妈就是乖乖的听他的，就是很怕出事。所以希望我的儿子去辅导他，就连辅导这件事情上我们都得听他儿子的呀，就是非常的难过。所以我就问这个母亲一句话，你有为他祷告吗？他说我现在开始祷告了，以前呢？没有，很少。我说你现在祷告祷告多久？哎呀，只要他那边一出事我就祷告。我知道我自己不是一个很好的母亲，所以我从信主的时候开始就为我儿子祷告。二十几年过去了，每一天把所有的事情跪在神的面前全部都祷告出来。有人说你有那么多的事情祷告吗？没有，没有。但是这一天平安，我感谢主，那我就为他所面临着所有的诱惑，我祈求神能够保守他。当我儿子进大学的时候，我也有很多的担心，那是一个非常 liberal 的一个在麻州的大学，非常的 liberal， 我很担心。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为大学的事情祷告，我说神，请你拦阻他不犯任意妄为的罪，年少轻狂的罪，亵渎神的罪，远离神的罪，所有世人能够犯到的淫乱醉酒这个吸毒，所有的事情你都拦阻他。我在高中的时候开始，所以到了大学我们的儿子都没有这些事情呀。Yeah. 所以就是说，当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对儿女最大的爱不是你给他预备了多少的金钱，给找多少的老师把他带到教会就而已，我们多少的孩子到了大学以后离开这个教会太多了，你们知道这个百分比在90%以上。我原来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他的儿女到了大学以后很多都离开的，甚至有一个执事会的主席跟我讲，我的儿子到了大学以后就问了我很多的问题，我都答不出来，最后他说你们所教给我的都是假的，我没有必要再信了，所以他就离开了。那我就问他，当你的儿子在大学的时候问了你那么多的问题，你不懂，你为什么不去学呀？太难了，没时间呢，你知道吗？这是我们父母常常说到的一句话，也是我常常听到的一句话。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劝我们的父母。难道为了你的儿子，你爱他，你都不肯去学习神的话语，更好的培养他吗？我在八月底的时候去了这个 UIUC 那边啊，去这个短宣给他们讲了一个讲座，是如何养育自己的孩子。 给他们讲了很多，其中有一条就是我们家从小的时候，我在信主的时候就是有家庭查经班，我们一直有家庭查经班、家庭祷告会，一直到了我儿子大学毕业以后多少年我们都有的。只是最近这一段时间他在读神学院嘛，他太忙我也太忙，但是我们两个常常在一起祷告。在神学院之前我们家里边是天天的查经班，天天的祷告会，所以我儿子不知道说家里可以没有查经班，家里可以没有祷告会，他说那是不正常的，他不知道那个是正常的。一直到最后有人跟他说我们家里没有查经班，我们家里没有祷，他说怎么可能呢，这我们家一直是如此的，怎么可能你们家没有，我们是外来的，这个从中国过来的，你们美国本土的，对吧？他不知道的，因为我们家一直有这个东西。我在想说你的爱是否像耶稣那样能够极其的痛苦，大滴的汗水和血水流下来。耶稣爱我们，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的时候，他的泪，这个汗是像血一样的流下来，对吧？那么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是甘心乐意的，那么我们的爱是否是那样的痛苦，为了一个不得救的灵魂，为了一件事情，我就是真的是这个汗像血一样流下来，我也愿意，我就是死在十字架上我也甘心。 OK， 那么我们再接着问说，那你爱神吗？前面我们是说问你爱人吗，下面我们问你爱神吗。圣经上最大的诫命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第一条诫命。他可以说爱神就完了，为什么要加上那么多尽心尽意尽性尽力？我觉得这是让我们全人全心的去爱神。桑母耳上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也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里边有一个爱神就是要听命。我在我们家里边是比较这个 very aggressive 的一个人，就是我常常自己做主，常常这个自己说了算，所以很少跟先生商量的那种。我先生比较相对于比较老实，比较这个温柔哈。那我的家这个自从我信主以后，我就觉得这个信主太好了，这个教会的太好了，所以我的家就开放给这个家庭，给这个教会，常常的开放。那我们家里我是不做饭的，都是我先生做饭。那我常常在星期六或者是星期五晚上的时候跟他说，哦，明天有40人到我们家来，你去做饭。那他就哦乖乖的去做饭。那么这样的事情发生多了，还有一次我就星期六早晨跟大家，哦，我忘了今天有这个教会有40-50人到我们家来，这个赶紧去买菜去。他说你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不先告诉我？我说这还有什么告诉你，这是神的事情，教会的事情永远放在第一位，不需要告诉你，你也得做的。他说这是最后一次，以后你再不先打招呼我就不再去做这个饭了，对吧？我说这怎么还能可以这样的？这是神的事情吗？他说你至少有一个最起码的对我的一个尊重。我说这个不在那个范围之内的。他说圣经上怎么说的？你在做妻子要听从丈夫。我说关键你不爱主啊，你不爱主我为什么要听你？听神大过听你的。他说我也不跟你再说了，我现在去买菜，这是最后一次，你以后再有那就不可能了。我说好好好，赶快去买菜，我要上去祷告。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公司上班，我每个星期六起来的时候是先去读经，先去祷告，然后再做其他的事情。我说赶快走，别耽误我祷告。我说你赶快的去那，我就上去祷告。祷告当我跪下来的时候，我就在那儿按照自己的那个祷告的那个单子在祷告的时候，突然间有一句话进来了，你是不听我的命令。我说我知道那是神说的嘛，我说我怎么不听你的命令了？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对不对？我说我把心都给你了，也就是说给你命令，这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的是谁呀？我说是神呢。神说你听了吗？我说没有啊，因为他不爱主啊。神说当你不听我的命令的时候，你就是不听我。我在那想了半天，就把这个逻辑就在捋顺这个东西想了半天，这个命令是神给我的，我没听，那就是不听神的。可是他不爱主，想了半天以后想，是的， 当神给我这样的命令，我不听，不管什么原因，那就是我不听神的命令。我明白了，从楼梯上下来，正好我先生要出去，我说你等一下，我给你道歉。他说你道什么歉呢？我说我错了。他说怎么错了？我就把刚才楼上神怎么跟我说的都跟他讲。他说也只有神能够管得住你，没有人能够管得住你。他说好，如果你觉得你应该听丈夫的，那我们就坐下来把所有的东西都列出来。我说好的。从那一天开始，所有的东西都听。他说你把你的银行账号交出来，把你的支票交出来，把你的 credit 卡交出来。我那个时候在公司嘛，我上班赚的钱比他多，那我不给他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得奉献呀，所以我不希望让他管的。他说所有的东西都交出来。我说好，支票本、credit 卡，所有东西交出来。他说从现在开始都是由我管的，可以，可以。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全部都交出去。半年以后，他说你这半年做的还不错，我可以给你一张 credit 卡。心里没有任何的怨言，为什么？因为明白，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不是为了他，是为了神。你喜欢读经吗？你喜欢祷告吗？你喜欢亲近神吗？你喜欢侍奉神吗？你喜欢凡事尊主为大吗？你喜欢为神而活吗？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思考。你还是喜欢在读经的时间去逛街，在祷告的时候去看电视，应该亲近神的时候你追求世界，应该侍奉神的时候你侍奉自己的肚腹，应该尊主为大的时候你自己做主，应该为神而活的时候你为自己而活？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我在中国服侍的期间，神给我一个最大的感悟，我就说神，我该服侍什么，怎么做？神说你要爱每一个年轻人就像爱自己的儿子一样。我说我懂了，因为我爱我的儿子。你爱每一个老年人就像自己的父母一样。我说我懂了，因为我知道我爱我的父母。爱每一个中年人就像自己的弟兄姐妹一样，我非常爱我的姐姐和弟弟。我说我也懂了。在校园服侍期间，我问神，我从来没有做过校园团契，在进支大校园团契之前，我说神，我该做什么？神说你爱每一个人，你让团契成为一个有爱的家。彼得前书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盖许多的罪。耶稣舍己的爱，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但是为了耶稣，你能舍己吗？舍己爱神，舍己爱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是一群不配的人，我们是一群罪人，不配你的爱，更不配你在十字架上舍己的爱。主耶稣，今天我们得到了你这种舍己的爱，但是我们不肯舍己，我们不肯爱神，我们不肯爱人，因为我们不听你的命令，我们没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爱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的那位神，我们更没有爱人。耶稣，真的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一个光和盐，而更多的时候是你使你的名得到羞辱。耶稣，我们是谁可以使你的名被周围不信的人被羞辱？我们没有这个资格，我们有没有这个权利？但是我们今天常常做的就是不使你的名得荣耀。耶稣，我们当怎样在你的面前寻求你的赦免，说你赦免我这个过罪人，赦免我一切的过犯。主耶稣，真的是当我们说赦免的时候，设一颗愿意悔改的心在你的面前，设一颗降服，设一颗愿意去认罪悔改尊主伟大的心在你的面前，我们才可以祈求你的赦免的。主耶稣，唯愿今天我们的经文能够给我们的每个人的心里边有一个感动，让我们回去以后问一下自己，耶稣这样的舍己，这样的爱我，我有去爱他吗？我会为了耶稣舍弃我的工作、健康、家人，舍弃这世上的房子、车子，一切的一切，只为耶稣而活吗？我会为了耶稣而舍弃这世上的一切，自己的喜好，自己要做主，而让耶稣做主吗？
我会为了耶稣的缘故能够在这世上成为光和盐，让更多的人看见我们，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吗？主耶稣，我们会为了耶稣的缘故让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周围的人都能够蒙福吗？主耶稣，真的是愿你的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去思考一下，也让我们去问一下，我配得你的爱吗？如果我得到你的爱，我该如何去把你的爱传递出去，让每一个人、每一个灵魂从我的身上看见你自己，就把荣耀归给你，也把自己的灵魂归给你，让你的名、让你的心都能够得到满足。我们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